亲爱天父，今天我们查考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也恭恭敬敬交在主的基督恩手当中。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能够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要弟兄姐妹眼睛是被主你自己敞开，让我们的口也向你敞开来赞美你，不是口里边说怨言的事情，而夜里发怒，让我们不单止心是打开，眼睛是打开，让我们沙碎的手、发酸的腿也能够提起来，来侍奉主你自己。我知道主，你能够透过人的痛苦、人的患难，你可以开通人的耳朵，也可以打开人的心，也打开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见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人的开口来向你祷告，全扬主你自己的名，要听见的人得到好处。求主你怜悯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是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是最后的那一章，也是讲到以色列人受到最大的痛苦，也是讲到以色列人经历神最大的拯救。当以色列人最痛苦的时间，以色列人在学这个功课，就是向神来祷告。以色列人最痛苦的时间，就晓得向神祷告。以色列人以前最痛苦的时间，如果没有听到神的话语，都是在最痛苦的时间发怨言，埋怨神、亵渎神。我看到这些外邦人，没有看圣经、不懂真理的外邦人，在最痛苦的时间，他们总是埋怨神、亵渎神。同你看那个嘅启示录，打开那个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这些外邦人在最痛苦的时间，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八节开始，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一头上，叫一头能用火来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有权掌管这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讲到这些亵渎神这些人，在痛苦当中不单止没有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反而在痛苦里面的时间呢，亵渎神。不单止我看到他亵渎神，而且呢，他去了攻击神所爱的以色列。OK， 好，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启示录说，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果就欺人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神允许痛苦临到世上的居民，目的不是要他死掉，目的是要他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目的是要他向神祷告。打开的口不是发怨言，乃是打开的口来向神祷告祈求。谁知人打开的口就亵渎神，发怨言攻击人，反而呢，这些宁愿 在痛苦的时间，领羊呢咬自己的舌头都不愿意悔改，因为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是很痛苦。也再看啊，到那个的第七位天使的时间，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那个大城就是讲到在梵蒂冈，那个的意大利那个梵蒂冈，那个的那个地方，罗马那个地方，列国的城也都倒塌，很多人死掉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这个就是梵蒂冈那里，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碑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中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重约重一他年的75磅，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都亵渎神。所以我看到为什么从那个第四个碗、第五个碗到第七个碗，那么多的灾难临到人身上，痛苦临到人身上，人仍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仍然用口来讲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来亵渎神。弟兄姐妹，我们查考圣经是为我们自己有益处。如果你希望你自己能够享受神给你的美福，你在痛苦的时间，你要你禁止你自己的舌头，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正如旧约在34篇所讲，大卫同他的儿子怎么讲？众弟子啊，在34篇11节，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爱长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是听义人的呼求。如果我们用个舌头、用个口来出恶言，用个嘴唇说诡诈的话，你的祷告神不听。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念，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但是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无论你有什么的患难，你在患难当中，你要为自己的罪孽伤痛，不是去亵渎神，也不去是攻击神所爱的以色列人。耶和华靠近相信的人，你要为自己的灵命来相信。为什么有这个痛苦？你要自己去思想。耶和华会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为自己的灵命来痛悔，神会与这些人同在。OK， 好了，我们再看了，看我们将这些圣经放在内心里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痛苦，有疾病， 那个光景完全去在乎我们在疾病的时间怎么回应我们的痛苦。发怨言呢，这个是一个喜怒，向神祷告，向神来祈求，求神怜悯，求神饶恕，求神施恩，这人是有福气。我再讲多这圣经给你听，旧约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19节，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用声音来向神的哀求，不是用声音来发怨言或者亵渎神的名。哀求的声音，神因为听见你哀求向他祷告的声音就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听见你向他哀求，不是向他发怨言亵渎，你亵渎他，他将重担痛苦更加加给你。第四个灾还不够，第五个灾还不够，第六个灾大箭，第七个灾那个冰炮灾。人很笨，听了那么多道，生命都没有改变。 OK， 好，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老师你的教师却不再饮茶。人在艰难痛苦流泪呼求的时间，我们最好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和圣灵，必定不会再向我们饮茶。你的眼睛必看见那个老师，好像约伯在痛苦的时间听到以利物这个传道向他讲了道，他悔改为转，他立刻见到神，以及他讲出这个很宝贵的话语，说在约伯记第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看见神的约伯，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老灰中懊悔。一个见到神的人会痛悔，会懊悔，没有见到神就会发怨言，也会埋怨一些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21节，在痛苦的时间，你挖向左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给我看到3件事情，神为什么允许苦难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19节，要你开口向神哀求。第二，要你打开眼睛，你见到你的老师。第三，要你的耳朵能够打开，听到他的声音。这是神拯救人的方法。神允许痛苦临到他的儿子儿女，是要他打开口，是纠结向神哀求祷告，不是发怨言，不是亵渎神。然后打开自己的眼睛，能够看见神，不是以前风闻有神，要你亲眼见到他，是在你祷告悔改委转之后，相信他之后，就是在第20节。然后 打开你的耳朵二十一节，要你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什么道路是正路。 OK， 所以受苦是让我们有益的。如果在受苦你口没有打开，眼睛没有打开，耳朵你没有打开，没有按照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有祸了。好，回去有这个背景，你将这个背景这些经文写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日子是什么的日子啊？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是第二次再来。这个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是什么的日子啊？你写下来，十四章第一节，是不等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这个是给教会的，这个是给这些被提的人的。这个是十四章第一节，不等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是等于什么东西啊？十四章第一节是等于十四章第五节，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也等于启示录十九章。打开启示录十九章是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些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是讲到什么日子啊？是讲到耶稣基督骑着白色的马从天上降临。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净，来跟随他。你看到这个穿细麻衣，你就知道这个是十九章十八节参加羔羊分处筵席，这些圣徒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这个细麻衣的旁边，你也写不单只是教会被提参加教人分取的演示，完了人家杀来打那个阿米吉多顿大战，这些先是穿着光明洁白的又白又净的司马懿。不单只是讲到这些被提的这些圣徒杀来来打这个仗，跟着这个耶稣基督，也指着什么呢？而也指着三分之二这些天使，这些天使也是穿着洁白光明的司马懿。在那个启示录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六节，那掌管七斋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司马懿。所以穿光明洁白的司马懿，不单单是这些圣徒，也是讲到这些圣天使。所以有这个背景，你就看，你就写在十四章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必定降临，有一切的圣洁同来。一切的圣洁是指什么东西呢？一切的圣洁是指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这些圣徒是讲到这些教会被提这些人。十七章十四节讲到这些是蒙召的人，被拣选的人，有忠心的人，这些人会同耶稣基督一同杀来。就是被提的教会参加羔羊分处的演示，这些人 还有这些人就是十五章十六节的这些天使，就是三分之二的天使会同圣徒跟随耶稣基督一同打最后的阿美加多顿大战。好，回去明白了就好了，如果不明白自己好好回家再去看啊。弟兄姐妹，我按着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不要单单听到徒受主的恩典了，听了到生命没有改变等于没有听到，还是会下地狱。 OK， 口发怨言，不知道发怨言是一个死罪，我们这样去做是自己毁灭自己。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夺，耶和华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为什么神会允许以色列人的财物被抢夺呢？在财务那个旁边，撒加利亚书前面就是哈该书，哈该书前面就是西番亚书。这个耶路撒冷还没被毁灭之前，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的城呢？按照那个西番亚书，在这个财务那个旁边，你写西番亚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城是一个卑劣的城，是一个污秽的城，是一个施压贫穷人的城。这个城是有祸，他骗人、施压人、抢夺人的财宝，到最后他们的财宝、财物必被抢夺，因为神所行的是无不公义。你在这里旁边，除了写第三章第一节，你写第五节，这个西番雅书，然后再写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所作的都有慈爱，他允许他的百姓的财物被抢夺、被抢掠，原因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居民是靠着施压人来得到这些财宝，不是正路来得到的，所以他们被抢夺。耶和华在第五节，在他中间，在这个施压的城中间，在这个耶路撒冷中间，耶和华是公义的，断不作非义的事，每个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言，天天都是这样，只是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好，我们再看，在哪个的原因，这些人靠着不义的方法手段来去作事，就正如第七节，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宣悔，如此你的住处不至于叫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每个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言，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来败坏自己。人灭亡是自己败坏自己，所以在这里旁边写你的财宝必定被抢掠， 写西班牙书三章一节、五节和第七节，原来写诗篇145篇是七节。神允许每件事情发生，都要我们学功课。神所教每件事情都是公义的。用不义的方法来到的财宝，也在不义的方法被抢夺，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必定被攻取，房屋被抢夺。这些房屋被抢夺，不是贫穷人的房屋，都是有钱人的房屋。他不是用一个征途的方法来建造这些房屋，将来会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般被掳去，剩下的民就是这些贫穷瘸腿，这些人卖他都不值钱的，这些人就能够剩下的面，就是贫穷的人，剩下的面仍在城中不知捡取。城中的面一般被掳去，妇女被玷污，在这里旁边你写阿摩斯书，那你看这些经文，你要学一些功课， OK， 学一些功课。你写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当时在第七章为以色列人祷告，两次祷告，神垂听他祷告，免去这个灾难临到以色列，但是这个百姓不知道，还是攻击这个传道人。到达第三件事情，神指示阿摩斯，神就不再宽恕他们，将这个灾难临到这个的以色列北国。所以圣经就说了，在那个的第七章第八节的下半段，神就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的面以色列当中，量度他到底错在哪里，来管教他。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幽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以色列的圣所就是比国，他所以为这个圣所，他用这个圣所是拜偶像的，这个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定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耶罗波安 the second 第二个耶罗波安，不是第一个建立北国那个，是第二个耶罗波安，他们已经离开神了很久了。然后当中有一个假的祭司，是在那个第九节以色列的圣所，他觉得这个是圣所，事实上这个不是圣所，是拜偶像的地方，是有金牛犊的地方。当中有些不是利未人的祭司，这个巴大利的祭司啊，这个巴大利是有金牛犊那个地方，巴大利的祭司不是利未的祭司，是有拜金牛犊的祭司，他的名字就是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控告这个先知亚摩斯，说亚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结果担当不起，因为亚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的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亚摩斯先对那个王说， 控告他，希望借刀杀人，要这个耶罗波安王来杀死那个亚摩西。发现不成功的时间，他就要对亚摩西自己先说：“你这先知呢，要屠往犹大地区，在那里捂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有金牛犊那个地方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他觉得王的地方宫殿是圣所，又有王的宫殿。OK， 这个是耶罗波安在哪里去拜金牛犊的地方。所以亚摩西就对亚玛谢这样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的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就是这个的污秽的祭司，是假的祭司。OK， 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加的撒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被人玷污；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在有人用绳子量的量了分处，别人拿你的地图，你的房屋被抢夺，曾被攻取，妇女被玷污，城中一百人被掳去，剩下的民仍然在城中不知拣取。而你自己禁止一个好的先知，要他不要说预言，他说预言是救他的同胞，你说要他不要说预言。而你这个亚玛谢，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的民因为没有听到阿摩斯先知所讲的道，也不晓得去回转悔改，以色列的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我们听到啊，弟兄姐妹，你要学，如果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是传神的道，你要留心听他所讲的道，你不要禁止他讲什么东西。否则阿摩斯书第七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讲的事情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倒霉。听到就是学这些东西，做个智慧的人，不要看到事情已经发生，受了这个咒诅，你自己还去勇往直前去这样去做。 OK， 做个聪明人，学大卫。虽然这个扫罗王受膏者做东西做得不好，大卫剪了，用刀剪了他的衣襟的时间了，他都被他责备，他都悔改回转，不敢碰这个扫罗王。他知道神有办法来处理这个扫罗王，不需要透过你的手。你要学大卫，不要学亚玛谢，你就是聪明人。 OK， 好。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定出去与那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的一样。以色列最危险的时间，为什么神会向他为他们争战呢？原因他们在最痛苦的时间，那时最痛苦的时间，他们做了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写那时的旁边，你写十二章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到十四节，他们没有发怨言，他们知道这个是他得拯救的日子。那留心听，为什么这样讲啊？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都不会看圣经，犹太人呢，他会知道，我说是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他会知道。当他看到 列邦列国万国都与耶路撒冷争战的时间，看见自己的城第二节被攻取，看见有钱人的房屋被抢夺，妇女被污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剩下这些民，这些不断的上神祷告，就是因为耶和华，我必定圣经说，我必定将那施恩叫人很潮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定仰望我。怎么仰望啊？看见所讲的审判，曾被公主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一半被掳去，还有剩下的人，他看到这个应验的时间，知道他得救的日子快来了，所以他就向神呼求仰望神，就是他所扎的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来悲哀，为自己的罪来痛苦，好像上独生子一样，又为耶稣基督愁苦与上长子一样。那日耶路撒冷必定有大大的悲哀，与米吉多平原之哈达连门的悲哀，那时候就是哈米吉多顿大只，整来一家一家的都悲哀，学者的亚述国连老到少男对女，每一个都来分开来祷告，大卫家的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专心祷告，拿单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专心祷告，利未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专心祷告，示美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专心祷告，其余的国家其余的支派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原因是什么啊？为什么那么独善呢？因为看见第二章所十四章第二节所讲的事情已经应验在他的眼前，他是知道忍受这个苦楚的时间，向神祷告的时间，这个耶和华他的神必定降临，有一切的圣子来圣者来同来拯救他们。感谢神，这些人听到神的话，将神的话放在心中，按着神的话来向神来祷告，那时耶和华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必出来与那些国争战，好像从前争战的一样。他抓住第二节第三节，既然已经应验了，我们已经受羞辱了，被攻击了，国破家亡了，剩下一半的人了，求主你就按着你的应许出来与万国来争战，好像从前争战一样。与万国争战的旁边，你也写西番亚书，耶和华对他说，第三章你写西番亚书第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怎么等候啊？就是祷告等候。你在等候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在三章第八节，西番亚书你写十二章10-14节，你没有祷告，你没有等候，你做了神要你做，你祷告你就可以等候。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在兴起掳掠的日子的旁边，你写十三章，你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二节，掳掠的日子就是说，我必将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曾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一半的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拣取。 你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交据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劳碌，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的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我告诉你，大部分基督徒不看旧约圣经，到这个灾难来，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以色列人平常在会堂里面听了这些道，是三分之一个人记得这些道，是三分之一个人来依靠神，按照那个西班牙书第三章第八节，按照那个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到十四节，按照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你说那时耶和华必定出来与那些国争战，主啊，求你就出来了。这样祷告啊，弟兄姐妹，这然后神就听见他们的声音，神就出来。所以我告诉你啊，我刚刚讲啊，以赛亚书啊，三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人在受苦的时间呢，口就打开向神哀求，眼睛就打开，就看见这个，看见这个老师从天降临，耳朵就听见他呼叫他的羊群的声音。感谢赞美主，我为神留下这些旧约新约那么宝贵的说话，我感谢赞美主，我也感谢神给我能够明白，能够按小分量给他的儿子儿女。但愿这些听到的人能够生命能够改变，不要做个无力无图的人，晓得按着圣经所讲的应许，所讲的灾祸来悔改，按着这个应许来祷告，来相信这个神，相信他口里边所出一切的话。既然你说那时候耶和华必定出来与那些国争战，耶和华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果然应验啦，我们国破家亡啦，求你就出来拯救，好像从前真正的一样。那日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耶稣基督的脚必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桥东的橄榄山，在这里旁边桥东的橄榄山，你写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两个的天使对这一百二十个人，对这些使徒，对这些门徒来说，加利利人啊，这两个天使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到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迦南山升天，又在迦南山下来。感谢赞美主，有一座山名叫迦南山，就是他在这个迦南山升天，又在这个迦南山下来。所以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写在迦南山这个旁边。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那日耶稣基督的脚，以前咱们在二千年前升天，在迦南山升天，他的脚又必定再来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桥东的迦南山。这山一塌，这个山的时间，这个山就从中间分裂，自东至到西，成为极大的谷。从东至到西，就是裂开，在它的两个的脚的中间，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将来的时间，我看见一个这个描述，第四节的描述，十四章第四节，撒加利亚书，我就看到耶稣的右脚是在那个北边，那个左脚是在南边，然后中间就裂开，直到东至西，成为一个极大的谷，那个 valley， 山的一半就往北那移，在耶稣基督的脚的北边那移，也就是一踏那个地的时间，用力一撑，这个北就那移，南边也那移，成为一个大的 valley， 一个谷，以至到剩下的一半的面，贫穷的面，瘸腿的面，谦卑受咒的面，上层祷告的面，悔改毁谤的面，就是这三分之得救的面，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九节，余剩的面，经过火烧的面，被主熬炼好像熬炼银子的面，试炼好像试炼金子的面，他们必定求告我的面，我必定应允他们。你在十九章第九节求告我的旁边，你写十二章十到十四，我必应允他们的旁边，你写十四章三到五节。他们看到这个神的时间，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时间，耶稣基督就同他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听见我的说话，按照我的说话来祷告，这些是真真正相信我。我告诉你，很多弟兄姐妹祷告他就乱祷告，他完全都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东西，他就乱求，然后就说啊，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不会同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子民，这些神会同藉着雅各的口说这些人是王朝。我告诉你，我刚刚同你讲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你背着心里边了，人在受苦的时间，口就张开向神祷告，眼睛就打开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耳朵就打开能够听见耶稣就同他说这是我的子民，而且听见他话向左话向右，听见后边的心对他说这是正路，行在其间，不要怕，继续走，往那个谷，这个山谷来走。如果你平常啊，没有灾难之前，你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在这个动乱的时间呢，人走你就走，有些人不知看上这个山谷走，这些人全部都会死亡，逃上这个山谷里面走，这些全部都能够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话语啊，朋友，你要将神的话语放在你自己内心里边，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按照神的话语去逃命，你就得着拯救了。圣经说第五节，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为什么这个谷成为是我的山谷啊？因为是耶稣的右脚是在北边，左脚是在南边，一撑用力一撑的时间，这个山就裂开，这个山成为神的圣山，成为拯救人的地方。他说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那些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成为他们的力量。左边有这个北边的山保障他，右边有南边的山来保障他。而耶稣基督面向着耶路撒冷，右脚在北边，左脚在南边，眼睛看着耶路撒冷，看着他的羊群，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一面逃跑的时间，他们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得着拯救。
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定淹到亚萨。你们逃跑，不要拿家里边任何东西，你救你自己的命。将来我会将在底界你的财物失掉的东西，我到到你的世界的时间，我加倍的一百倍的偿还给你们。你逃命的时间不要拿什么东西，你就向着这个山谷来逃命就可以了。以前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间，过了个红海，左边有红海，右边有红海，有个红海的柱，有个 wall of sea， 透过这经过这个走这个干地，能够逃命得着拯救。在这个红海当中受死归于了摩西，现在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受死归于这个耶稣基督。他听见耶稣基督同他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向耶稣基督说，我认得你的声音，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羊，我是绵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是个好牧羊人，为我们舍命，现在会来来救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扎的，现在我们仰望他，一面逃命一面哀哭痛心，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那么笨那么愚昧，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呢？感谢赞美主，这些逃命的人得着拯救了。你们逃跑必定与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巴西真是一个大的地震，耶和华我的神必定降临，而且降临在那个的迦南山，东到西裂开，北往北拿移，南往南拿移，成为一个大谷来救他的百姓，由他的百姓归于耶稣基督的拯救之下。他一面举目看到这个主就是大他赦免，他的腿的下边就是这些人面，这些羊群经过这个地方，就好像这个字窄门一样，他们进这个窄门，这个门为他们打开，他们 听到主的声音，看到主的看到他的老师哦，他们是欢喜快乐，有些流泪，有些欢呼，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我的神必定降临，有一切的圣洁同来，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众先知，正如那个的路加医生在那个的路加福音十三章所讲这些人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这些人参加了在神的国里作词，就是羔羊的演示，完了这个演示，这些一切的圣徒和众天使、圣洁的天使一同来观看这个耶稣基督打那个圣仗，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回去那个撒加利亚书，他们举目看的时间，不单只看到主啊，看到一切的圣徒同来，哦，他们欢喜快乐的，这次打胜仗了。OK， 你在这里旁边，一切的圣徒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这些圣徒不单只是天使，也是这个的也写启示录十五章第六节，有天使，有旧约的圣徒，有新约的圣徒，这些都是蒙召被拣选有忠心的人一同来，哦，他们欢喜快乐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就来到地上建立千千年的国度，感谢赞美神。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第三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节，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的有大荣耀的驾云在天上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降临在哪里啊？就是山上，你在这里旁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的旁边，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你写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也写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他回来了。好，回去再看第六节，他建立第六节的哪时候呢？未来的时间是什么的时候啊？哪日是什么的时候啊？哪日是没有光的时候，是黑人灾的时候，没有光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西番牙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耶稣基督来的日子那日是没有光，三光必定退缩，就是日光、月光和星光，没有光。第七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耶和华所知道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那日子必是耶和华所知道。回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唯独父知道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七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那日唯独父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日不是白昼，那日也不是黑夜，因为黑人在里到了那么久，别人都没有 keep track 那个 record， 没有分白昼黑夜，白昼也是黑，黑夜也是黑。所以圣经就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那日是黑人灾的时候。以前以色列出埃及之前，第九个灾难是谁？黑人灾是有三天，将来就不止三天了。强到这个地步，别人都不知道到底是白昼还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先是有黑人灾，然后有明亮的神星，有光，有光明出来。你写启示录22章16节，明亮的神星就出现了，那时候整个地球都发光了。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说，就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果然应验，正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基督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加利利那里，所以圣经说在加利利有大光，这是第一次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个光升起，这个就是明亮的神星，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以赛亚书我再讲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指到这个光
是第一次的来临。原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一节，星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光是第二次的来。第一次来是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二次来是第六十章。感谢赞美主。如果以色列人有查考圣经，就不会将这个明亮的神星，这个大光，你将它杀死在耶路撒冷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从下午十二点到三点钟，那个地是黑暗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你这样去做，你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你是活在黑暗当中。感谢赞美神，神提醒我们明白到他来的日子是什么的日子，是黑暗在的时候，是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应验了，果然他来了。六十章同第九章是不同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在前，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第三节是在后，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是在前，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是在后。约翰福音同启示录都是约翰写的，这些使徒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他说他所作的见证是真实的。你再写，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诗篇四十六篇，弟兄姐妹，你留心听，诗篇四十六篇个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你写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就是讲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那个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在患难当中他们祷告，因为神将施恩叫他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他们仰望他所嫁的耶稣基督。第二节，所以地虽然改变，怎么改变呢？迦南山裂开，从东到西，北往北那移，南往南那移，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平均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他们高兴的朋友知道他们得救的日子来到了，为什么要害怕？基督徒啊，新约的基督徒啊，外邦的基督徒很多时候看圣经是无力无助，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些东西都不害怕，以色列不害怕，我告诉你，你外邦人就害怕了。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到神的城番石，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你写在那个的第七节的旁边，你写诗篇四十六篇第五节，到天一亮就是神光来临。你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写在天一亮的旁边，写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 OK， 天一亮就是神光来临。然后在这里旁边也写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他们呼求啊，升起升起啊，有这个光来了。有些是按照以赛亚书六十六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有这个光来。有些是按照那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和第五节给他祷告，有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从天降临。总而言之，这些晓得住背圣经的，就按照他所背的圣经来向神祷告。 原来这个耶和华的神光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 他所扎的耶稣基督。所以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神必定帮助这城，外邦宣扬，列国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到地怎样荒凉，他只识刀兵，直到地极来建立那个千千年国度，他借弓断枪，把箭尖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打这个仗你只需要逃命，不需要动刀剑，耶稣基督全部为你打这个仗。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圣徒一同来的时候打这个圣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耶稣基督一再来的时间，列邦列国犹太人外邦人全部都尊崇这个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赞美主。回去撒加利亚书14章，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定有祸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流到东海，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西海就是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东海就是那个约旦河，然后流到这个死海那里。不单止流到死海，也流到什么啊？流到那个的流到那个加利利海。那时候李牧师，你哪里知道会流到加利利海啊？但是如果你晓得那个 geography， 那个地理，你知道那个地中海，那个死海是最低的地方，加利利海是在那个高地那个地方，所以呢，从加利利海那个水满的时间呢，就是从加利利海流，从加利利那个湖啊，就是那个彼得在那钓鱼那个地方，从那个海加利利海那个水涌流满了，就流到约旦河，然后呢，流到那个死海。但是我刚刚说将来有祸水从耶路撒冷出来，那时候耶路撒冷是整个的应许地最高那个地方，那个 geography 改变了。为什么啊？因为那个耶稣一踏下来的时间呢，这个山迦南山压下去，那个锡安山就升起来，升起来的时间，将来就锡安山，在锡安山上呢就建造圣殿，圣殿呢里边呢从耶稣基督的宝座里边就流出祸水出来，正如那个以西结书4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个有祸水由这里涌流出来。所以这个祸水涌流出来的时间，不单只会往北流，因为那个圣殿是建造在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当时成为最高的山，从那个山流出来的时间呢，会流到北边，就是加利利西亚加利利，加利利海，然后又往南流到那个死海，这个是这个河水是往那个个东流的，是这样，往东流流到约旦河，然后呢，沿着这个河呢，就往北去了加利利海，往南就死海，然后往西流呢，就流到那个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OK， 我再讲西海是 Mediterranean Sea， 东海是 Sea of Galilee and Dead Sea 死海。OK， 所以呢，那时候呢，有祸水从那个耶路撒冷从圣殿流出来的时间呢， 冬夏都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不会结冰，因为这个河水很强盛的河水。为什么要这样啊？原因就是说往东流的，往东流流到 Jordan River 约旦河的时间呢，就分开两边了，一边就东边就加利利海，南边就是死海 Dead Sea。 这里呢就在应许地的人呢就得到很多的福气。现在死海呢没有鱼，单单是加利利海有鱼，将来死海都有很多鱼，就按照那个以西结书47章所预言。好了，然后到了为什么地中海那个往那个西流的时间，那个地中海有那么多水流到它呢？原因现在我们呢有 nuclear waste 放在那个的 Pacific Ocean 啊、Atlantic Ocean 啊、Indian Ocean 啊，很多这些 nuclear waste 啊，很多在中国啊做这些制衣厂啊、Nike 的这些鞋子啊，这些东西的 damage 那个埃及啊，这些工业啊，知道那个尼罗河，什么全部的河水都被人民呢弄到肮肮脏脏、污污秽秽，所以从河水流出来呢，将这些肮脏污秽的水呢能够接近这些水，使到住在地上的这些人呢能够有一个好像以赛亚书65章所讲，好像一个新天新地一样。 OK， 这个就是你在这里旁边有祸水，那里旁边你写那个的，由于有这个祸水能够 refresh renew 这个旧的世界，你在祸水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65章17节达到25节。 OK， 这个以赛亚书所讲65章17节这个我造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不等于，你写不等于，这个新天新地不等于启示录21到22章。 OK， 好了，这个新天新地是因为这个活水使得它旧的变为新。同样我们基督徒现在在基督里称为新人，事实上都是这个旧人，但是因为有圣灵在里边，有活水，有神的话语在我里边，我们心思意念都更新，所以称为新人。这些新的人有圣灵有神话语的人，就能够见到以赛亚书65章17节所讲的新天新地。有圣灵有神话语信耶稣基督的人，也能够见到启示录21章22章所讲的新天新地。两个新天新地，以赛亚书65章这个新天新地只是流到全流到1000年就被火焚烧，然后那个21章22章启示录那个的就是传到永永远远的，这个是不能震动的果，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好，现在因为我要讲完那个以赛亚书，我就不讲这些希伯来书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自己再去看。第九节，耶和华必定作全地的王，那小子的个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他呢是与耶稣基督作王的，就是启示录20章第6节。耶稣基督在启示录17章17节是万王之王，19章16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1000年，这是启示录17章14节19章14节19章16节20章第4节，耶稣基督必定作全地的王，我们与他同作王，那日耶和华必定必为独一无二，那是得一个王，他是万王之王，其他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OK， 好，我们在一个地方作王，耶稣就在全地作王， 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万王之王，所有王的王，我们作王，你作王，是在我们自己所侍奉的地方来作王，你的范畴越大，你将来作王的管理的地方是越大，各人按着自己的工作得自己的赏赐。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唯有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独一无二。现在没有讲到他的名字是什么，免得有些敌挡神的人除了将他的儿子儿女除了这个名字，这些人知有很多人是这样，有些人称见到这个雅各好就称自己儿子叫雅各，见到彼得好称自己儿子叫彼得，你可以这样没有所谓，但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独一无二，这个名字将来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你在那个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那个旁边，你写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二节，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的旁边，你写撒迦利亚书，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不会告诉你 OK。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你写第九节 49 Zechariah， 启示录说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这个是耶稣基督，又有写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是独一无二。感谢赞美主。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第四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耶路撒冷必定迎居高位，迎居高位，意思说这个地方会升高，变为高地，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个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那个哈兰耶流直到王的酒炸，给我们看到北边南边全部都滴下来，耶路撒冷高举 OK。 所以耶路撒冷迎居高位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迎居高位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殿的山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必定建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在这里旁边，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旁边，高举高过于万岭，超乎诸山，你写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十节，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学得那么多，你不去教人啊，你将来有祸啊 OK。 你不传福音，你有祸啊。事实上我不需要告诉你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将来我有一天我死掉的时间， 你不要骄傲啊，你说你是从哪里学的 OK， 你好好将你自己摆摆得来的东西你交到其他人了，将我所给你的东西你去给其他人了，不要隐藏啊朋友 OK。 好，你再回去，你继续去思想，你去听到的时间，你看哪一个传道人将这些经文告诉你，除了圣经这个保罗是这样，除了耶稣基督是这样，除了彼得是这样，除了这些十二个使徒是这样，除了这些先知是这样，现在很少传道人在地上是这样。你继续去思想，你思想去跟哪一个 OK。 好，我们再回去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已经讲了，十四章十二节已经讲了，在那个十二章第三节讲了，那与我必定使到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个极重的石头 OK， 作一块重的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已经讲了。第五节，犹大族长必定心里面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耶和华，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了我们的力量。你有信心，你能够帮助其他人，没有信心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给我们看到，你写下来，神用灾殃来攻击他，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你写十四章第二节，然后十四章第十二节 OK。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怎样啊？这些列国他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定消磨，眼在眶中干跌，舌在口中溃烂，那与眼睛沙眼呢，肉就消磨啦，石头又溃烂啦，很可能这个是 chemical war。 十三节，那日耶和华必使到他们大大的扰乱，互相攻击。这些列国中国人去打了嘛，中国人又很可能同苏联啊，本来是两个一起来攻击那个耶路撒冷啊，谁知中国同苏联大家你打我，我打你，印度啊，从巴基斯坦就打了，他们各人彼此抽住，举手攻击。本来是同心合意来攻击耶路撒冷，谁知神要他撒眼，要他彼此互相攻击，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他的重的石头。所以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定知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视为列国的面成为令人昏醉的碑，他无力无图，自相攻击都不知道，好像喝醉一样东倒西歪。十四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这个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本来犹大看见耶路撒冷被打的时间都没有这个胆量去打，因为十二章第五节，他鼓起勇气来帮助这个耶路撒冷自己的同胞。十四章十四节的旁边，你写十二章第五节，在十二章第五节的旁边，你写十四章一到第二节，然后呢？你写十四章第十四节，十四 OK， 十四
这个耶路撒这个犹大族长看到耶路撒冷的居民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呢他们呢也鼓起勇气，犹大也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是视为国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定被收住。你在这个的旁边被收住的旁边，金银衣服的旁边，你写十四章先是底节，十四章底节是在债前，十四章那个的十四节是在后，收取许多金银衣服，这个地方你写世界是没有新的事情啊，世界是没有新的事情，以前有的现在也有，你写创世纪，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什么东西啦？十五章创世纪第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定带着许多个财物从那里出来。然后在这里你写下来，写着这些财物，因为经文太多，所以怎么写呢？你写十四章十四节，你写什么东西呢？等于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四节，等于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然后写也等于创世纪十一章二到三节，打开创世纪十一章二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一章二到第三节，你要传，这个是神同摩西讲，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的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城部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这个是还没掳掠之前，神同摩西预先讲这个东西。然后再写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五到三十六，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银、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然后再写大卫在诗篇一百零五篇也记载这件事情，大卫在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六到三十八节，他要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将士投生的，神就领自己的百姓带着银子金子出来，他的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你说以色列被拯救离开埃及是这样，将来神拯救以色列离开这些列邦列国的欺负围困他时也是这样，你带着财物，这些列邦列国攻击到哪里就抢哪里的财物，全世界来打仗来攻击
都没有机会回家，人家攻打耶路撒冷了，带着这些财物去了耶路撒冷，送给这些剩下的三分之一被熬炼，好像熬炼银子，被洗炼，好像洗炼金子，剩下的渔民以色列。所以那是视为国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定被收据，那连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生出的家养，是与那家养一样，与那家养一样的旁边你写四章四月节，就是什么家养啊？这些生出站立的时间和这人一样，肉必定消磨，盐在框中干跌，舌头在口中溃烂。所以全部啊，这些财物啊，以色列全部抢夺他们。所以我告诉你，不要欺负啊这些受膏者神所爱的以色列啊。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或者说说就这个剩下的旁边那些二分之一，以色列人剩下就是三分之一，外邦人剩下的就是二分之一，所有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定年年想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守筑盘戒，地上的万族中凡不想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定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现在你不听神的话，神没有立刻管教你，将来你不听神的话，神立刻管教你。 OK， 将来就立刻管教，现在不会立刻管教。好，然后呢你就再看，现在没有立刻管教，在千千年的时间不来朝见神，立刻管教，不降雨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想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果然埃及去试探神，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呢受到管教之后呢，他们每年都来到朝见神。凡不想来守筑盘戒的列国的人，耶和华也必定用这个灾来攻击他们。什么灾啊？不战于这个灾的旁边，你写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这个灾呢不是单单是攻击埃及，是攻击所有不来去朝见神，不来去敬拜神。我告诉你，如果神呢现在啊用立刻管教这些所谓基督徒星期天他不来朝见神，这些人如果去这样管教啊，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死掉啊。十九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想来守筑盘戒的列国的刑罚。不降雨，不降雨就是没有工作啦，没有收割啦啊，这很惨，不能够享受自己劳苦的功效。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定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说话，因为这些人去朝见神的，带着礼物去朝见神，带着祭物去朝见神，所以他们的马用马来帮他的将在这些礼物凡祭赎罪祭，这些 来到神面前来献这些祭。耶和华，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定与祭坛前的环一样。这句说话是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时候全世界的剩下一半的人口都来朝见神的时间呢，圣殿里面的器具就不够了，所以呢就是说耶和华殿里面的锅必定与祭坛前的环一样。二十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定
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就住着耶路撒冷啊，住着犹大这个地方，这些人民呢、啊，都拿他个锅来帮助，让这些外邦人来献祭的时间，都有东西来献，有装载这些祭物，凡献祭的都必定来取这个锅，借用这个东西，以这个锅为一个圣洁的，好像什么？好像那个祭坛的个碗一样，主肉在其中，因为太多人来去全世界的人在那天，那七天，主盘节是七天的嘛，七月十五号开始，人呢数七天，就守这个主盘节，有七夜的时间，人太多，所以呢就不够那个圣洁的器具。个碗啊不够，所以用这些居民的锅子来煮这些祭肉来献给神。所以这圣经就说，耶和华殿内个锅必定如祭坛前个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个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这些外邦人啊，来到列国的人民啊，都包不要单单说是外邦人，包括犹太人都要来献祭啦。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个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耶和华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定不再有迦南人。这些不信那时候不信神的这些人，不会在当中胜杀的，是这些信。但是呢，问题就是这样。过了一千年之后，有人竟然离开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去跟随这个魔鬼，去攻击这个耶路撒冷，正如那个的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所以给我们真是学到，每年去守那个主盘节的时间，这些人都没有好好去听到，没有好好去献祭，明白到这些祭是什么意思。过了一千年，他们也无力无图，离开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千千年的时间的教训，去跟随这个魔鬼来攻击这个蒙爱的城，同埋那个圣徒的营，正如那个的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九节，他们想来骗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了他们。这就启示录二十章第九节。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一个功课，每一个人呢，无论你是在亚伯兰没有律法之前，应许之前，没有律法之前，就是凭着应许的时代，到了摩西的时代就是律法的时候，到现在律法的时候就是旧约的时候，到现在是新约，是恩典的时候，到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或者千千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查考圣经，好好明白到底你去到教会，你听到你听的什么道，你明不明你所听的什么道，也好好自己去思想，原来主盘节的有两个重点，按照那个的例，按照那个民数记，就那个民数记那个二十九章第十二节到那个四十节，讲到主盘节所献的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献上火祭，按照十三节，用火祭来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什么是火祭啊？是十三节，公牛犊、公绵羊同埋公羊羔，这些是火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旧约的燔祭就等于新约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火祭，旧约的燔祭 就等于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活祭完完全全献给神。公绵羊是两只，都是世界的时间，献公山羊呢，到那个十六节，公山羊呢只是献一只。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学到，好的羊就叫绵羊，不好的羊就叫山羊，顺从神的就叫绵羊，不顺从耶稣基督的就叫山羊。所以山羊献上十六节呢，只是献一只，就为赎罪祭，就表明那时候提醒我们，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是敌挡神，与神为敌，背逆神，软弱的时候敌挡神。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间为我们赎罪，耶稣基督作我们赎罪祭，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我们就是山羊，是敌挡神。谁知耶稣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所以公山羊拿来做赎罪祭，公绵羊是拿来做反祭。我们还没信主的党神犯了罪，耶稣基督作我们赎罪祭，救了我们的命，我们的命得了拯救之后，我们要像绵羊一样听从耶稣基督的话，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当时去瞧见神，瞧见耶稣基督手那个铸盘戒，明白这个铸盘戒让我们是要我们听认罪悔改为主，要谁啊？不是要被提这些教会这些人啊，是这些一般的外邦人，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这些人有些都还没完全认识耶稣基督是赎罪祭的，这些人要听耶稣基督讲道，要明白这个公山羊是赎我们的罪，这个公绵羊是要代表我们要顺服他，要献上作燔祭，献上活祭为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一定要将自己来献上，背起自己十字架。如果不是这样跟随，不是这样跟随耶稣，魔鬼一出来，你跟随这个魔鬼，这就会杀地狱，被火来焚烧。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你向我们所讲的道，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试探你。以前埃及和许多的列邦列国都试探你，不愿意在铸盘界来瞧见你献祭给你，你就将灾祸不降雨在他们地上，使得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悔改为转。主我上来恳求，求主你施恩给我们，现在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本来是就是公山羊，本来就是山羊，本来是在左边的，现在你迁移我们到了右边成为绵羊，蒙恩得救，这些人能够白白的进到这个千禧年，好像我们现在白白的进到恩典里边，让我们好好将自己来献给你，做个馨香的燔祭，为主你自己而活，来传主你自己的道，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怜悯，谁听你仆人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了，再见了，
谢谢牧师，
拜拜，
拜拜。